刚才说的五地菩萨如实知苦因，他实实在在能如实而知，知道众生在三界六道里面受苦的原因，他很清楚啊。他能不能处理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能不能出苦啊，他也清清楚楚的能够看得出来，因为能够把三界内的烦恼断尽，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都断尽，那就能够出离。所以经文说断尽出离，能断尽三界内的烦恼，就能够出离三界的苦海啊。那么这些众生他有没有能力断烦恼出苦海？若有若无，若假定不一定的意思。有些众生有这个想出苦之心，我相信在座诸位都有想出苦之心，都有的，有想出苦之心，所以发心来学佛，来求解求行，希望能够啊把三界内的烦恼断掉而得到出苦，有这个心。若无门外其他那些不想研究佛法的，不想学佛的，或者是与佛无缘的那些芸芸众生，他没有出苦之心，若无当悬啦，炮柱连天，高兴得不得了啊！这种他就没有出苦之心，他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啊，所以呀、啊，他没有出苦之心。这个没有出苦之心，与佛无缘的那一类众生，五地菩萨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皆如实知，皆通通啊，隆重。三界六道无量无边的众生，他这些情况啊，五地菩萨完全知道，如实而知，不会有偏差，不会发生错误，一定他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哪一个众生有出苦之心，可以帮助他，让他好好的断烦恼了生死。哪一些众生他没有出苦之心，慢慢来教导他修五戒十善，引导他在三界里免之堕落，菩萨彻底明白。所以这一段文叫做皆如实知苦因，菩萨五地菩萨如实而知，如三界六道众生的实际情况而知，完全明白他的苦因怎么样子啊，造苦因皆苦果，实际情况菩萨了了明白，所以叫做皆如实知。接下去的经文呢、啊、第二段，彻观深重苦啊，彻底再进一步再深层的去观察，观察三界六道里面众生的深厚严重的痛苦，深厚而严重的苦恼啊、嗯、经文说，佛知此菩萨摩诃萨福作是念，此诸凡夫愚痴无智，身为可名啊，由无数身已灭，今灭，当灭，如是尽灭，不能一生而生厌暇，转根正长，机关苦思，随生死流，不能还还，以诸怨贼不求出离。这一段文啊，第二段五地菩萨彻底再深一层的去观察三界六道众生的深厚严重的苦恼， 所以科判叫做彻贯深重苦。佛子金刚藏菩萨讲到这里呀，要提醒当时的听众知道三界六道众生苦况，要大家起怜悯心，发慈悲念。所以对当时的听众说，佛子通称所有的听众，此菩萨摩诃萨就是第五地菩萨，此第五地菩萨，他进一步啊，按照上面灌如是苦的因，明白之后再进一步的去心里这样灌想，辅助是念，那个念就是灌，灌他三界里面的众生的苦恼情况，是指下文啊，经文说，此诸凡夫啊，愚痴无知啊，我们这个三界六道众生，泛泛之夫啊，就是个波提凡夫，这些凡夫啊，很愚痴，愚昧，痴迷，因为他没有智慧。愚痴的原因就是因为无知啊，如果有智慧就不会愚痴了，因为愚痴所以无知，没有这个智慧。什么智慧呀？吃苦断疾的智慧，目灭修道的智慧，这个最起码出苦的智慧他都没有，别说发大悲心了。身为可名啊，第五地菩萨观看到这个三界六道苦恼众生不晓得发心来修学佛法，深深的觉得可怜悯啊，真是可怜悯的众生啊。他不知道这过去无量劫来啊，受身的身体算不出那么多啦，有无数身啊，像我们这一生的这个身体，顶天立地的这个人身，五尺高六尺高啊，体积有多大，有多少斤重啊，多重啊，60公斤80公斤100公斤，最重的还有300公斤的哦，不得了的。那么他像这个身体啊，死了又生生了又死的这个身体呀，有多少啊，算不出来，无数，有无数身啊，这个无数那么多的身体呀，过去生的已灭，就是过去多生以来已经灭掉了，死掉了，过去多生的身体，一样的身体，无论是人身乃至地狱恶鬼畜生之身，灭掉的身算不出那么多。今灭今生，今生这个身体你以为能够永久存在吗？靠不住的，无常来了就要灭。如果不修行，来生再继续转生又做来一个身体，那么当然也是要灭，是当灭，将来也会灭掉的。所以这个身体呀，不可能永久存在，如是净灭。像这样子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这个身体啊，没有停止的，在哪里呀？生生死死的灭，啊，不能一生而生厌想。这些六道凡夫，他不晓得对自己的身体升起这个厌恶之想、可厌之想，啊，这个厌字古体字了，少两笔啊。都不晓得身体对于这个身体有厌离之想，不要误会啊，厌离不是去自杀呀，不是说哎呦这个身体讨厌就自杀，呵呵，笑话，杀掉他还又来一个啊，而且来的更多，杀一杀一朝出九朝，更严重，呵呵，这个话，一说这个三句话不离本行啊，又跑到三国志去了。又跑到三国演义去了，杀一朝出九朝，说这个曹操还不该死啊，杀掉的话那严重的问题更大，将来要出九个曹操。 那么就是说你这个身体你觉得可厌吗？不是说叫你把它灭掉，因为这个业没有消除啊，烦恼没有断啊，这个身体灭掉了它再生，生得更多，受的苦更多。所以所谓生厌理想啊，知道这个身体可厌，要发心断烦恼了生死，要修学佛法，要求出三界，要断烦恼了生死，乃至成佛道，这才是根本的办法啊。那么众生没有升起厌离之想啊，所以转根正常机关苦事。机关啊，古代都是也有一种可以造作用的机关，最起码像那个门的关的方式啊，也是有机才能关的啊。那么众生只有正常这个受苦的机关，受苦的方式做得越严密，苦的正常就越多啊。因此随生死流啊，不能烦烦，这两个字的音啊我咬不清楚，咬不清楚，我不晓得要怎么念啊。随着这个轮回生死的流转一直继续下去，它不能回还到原来的地方，第一个还啊，这个字就说明我们本来就是清净自在的真如自信呐、啊，我们本来都是当体即佛的，可是我们被这个无明烦恼所流转了、啊，跑出来好像穷子啊，离家出走以后啊，忘掉自己的家了，不能回还到自己原来的家去。下面那个还字啊，就是回来，回来啊，不晓得回来自己的家啊。那么因此呢，以诸运者呀、啊，不求出离啊，对于这个五运啊，身心的这个好像自己的黄色一样啊，都不求出离，不想求出离啊。众生所以在三界内啊，不会出苦啊。关于这一段的所说的这个无数生已灭这个情况，就是说明我们过去轮转生死太多了啊。有读过三脉水忏，三脉水忏中卷啊，三脉水忏三卷啊，第二卷中卷里面说忏悔业障啊。三脉水忏这个悟达果实造的这个三脉水忏啊，它主要是在忏悔三障，忏悔烦恼障、业障、报障。第二卷的忏悔业障里面啊，里面有一段文说到众生啊轮回生死的这个情况，可以做这段文的注解呀、啊。水忏的原文是这样写啊，这经中说言，但为欲故啊，关在吃欲，鱼吃的吃的牢狱里面，目生死合，莫知能出。众生未是五欲因缘啦、啊，从昔与来流转生死，一切众生历劫生中所积身故，如王舍城逼物楼山。他说我们过去多生多劫轮回流转的身体，假如一个人的身体能够把那个骨头啊死掉的啊肉坏掉了剩下的骨头，那个骨头如果能够保留起来存积起来的话，比当时所看到的王舍城附近的一个山，这个山的名字叫做毗卧罗，毗卧罗有些翻作毗布罗啊，毗卧罗山呢、啊，这个山是在王舍城附近里面是一个最高的山，很显明，很靠近，大家都看到，所以佛说法凡是要拿这个山来做比方的，往往会拿这个毗卧罗山来说，《阿含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都说到。他说这个我们过去每一生死掉，肉坏掉了剩下的骨头，假如这个骨头一个人的骨头多生多劫的骨头都把它存积起来，比那个王舍城附近的毗卧罗山还要高还要多啊。毗卧罗山多大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看我们这里附近的大武山好了啊。 那就不得了了。一个人的身骨如果能够存积起来的，比那个山还要多，还要高，还要大，显示多生呐、啊，生死流转的情况。所以母乳如似海水，出世以后啊，就要吃奶啦。母亲的奶给你吃，那么所饮所喝的母乳，每一生都要用吃这个母乳啊。每一生吃的，就是不管你吃了两岁三岁吧，吃的母乳多生多劫以来，这个乳如果把它存积起来呀、啊，如四海水，像这个东西南北的四大海水，比那个海水还要多。啊，身所出血啊，不过如此哎。他身体所流出来的血，例如受伤了，一不小心弄破皮出血了，所流出来的血，死掉以后这个血水流出的情况，不过于此，还要超过比这个四大海水还要多。他这个话就是说明多生流转的苦况。接下去在玄奘里面还说，父母兄弟六亲眷属命中哭泣，所出目泪啊，如似海水。一个人死掉了，生离死别啊，那在世的人啊，如果这个死掉的是长辈老人，他的儿子，他的兄弟，他的六亲眷属哭出来流的眼泪，如果那个眼泪都把它存积起来啊，每一生的眼泪都存积起来，比海水还要多，如是海水，比海水还要多。所以接下去说，是故说言，有爱则生，爱尽则灭，故知生死贪爱为本呐、啊。可以做前后这一段文呐、啊，做注解。众生有爱就生，轮回生死没有断啊，爱尽了，缘尽就灭啊。所以可见呢、啊，这个三界内轮回生死是没有断的，无量无边的，非常的苦恼啊。有些人他不大相信说这个过去生的事情啊，他升起这个断见。所以世间人往往会说这么一句话，戏都算了，戏都算，是这项戏没算，业没有断，戏哪也算，没当算，我继续去修课。这是死就算了，没有了，什么都没了，那是断见啊。有前生必定就有来生，必定就有三世，所以佛法因果啊，讲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因果，绝对不是单论当生的。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啊，题目叫做无母子经，一二三四五的无，母亲的母，儿子的子，无母子经啊。这部经在大正藏啊，那个大正藏55本的正藏啊，在第14册《无母子经》里面呢、啊，说有一个小孩子，小沙弥，8岁证阿罗汉果。证到阿罗汉果，他有天眼，有天耳，有他心，有宿命，啊，他就知道他的过去世。哎，这个小孩子7岁就自己离家出走啊。没有跟自己的生身父母讲，他自己就逃跑了啊，可能是跑到妙觉寺去出家了啊。他当了小沙弥，他跟他的师父学习，他当了小沙弥。那么这个小孩子根性非常之烈，7岁跑去出家，不过经文所讲的7岁可能都是满岁的，那么7岁就等于这个虚岁的8岁吧啊。8岁还是小孩子啊，啊、嗯！可是他跑去出家之后啊，跟他师父努力用功，1年，8岁就证阿罗汉果了。他证到阿罗汉果的时候，观察他过去生的事情，他呀， 微微的想笑又不笑的那种的样子，表情表着出来了。他的师父就问他，你是在笑吗？他说，我不敢笑，我是看到我过去生啊，我连我今生的母亲，我五世的已经第今生第五生过去四生的母亲都还在，而他们都在哭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就是我。那么前四生呢，第一生啊，他说他出世没有多久，刚刚会走路啊，死掉了，可能是最近的那个流行病啊，他就死掉了。他死掉了，那么因为跟他同时出世的隔壁的人也是一个小孩子，也是男孩子，跟他一样同时同日生的，而他死掉了，他隔壁那个没有遭到毛病，就没有死，不但没有死，很健康。哎，那么他的母亲看到隔壁的人的小孩子在那里进进出出走来走去呀，他的母亲看到就哭了，啊，我的儿子如果还在，还是跟他一样嘛，也是跑来跑去，现在没有了，他的母亲在哭。这是第一生。第一个生的啊，第二个出世没有多久，还在吃奶，还假龄啊，还吃母乳的时候啊，又是遭到最近的严重的传染病啊，又死掉了。死掉了，他的母亲看到别人抱着小孩在那吃奶啊，他也在痛哭啊，啊，我的儿子如果不死掉的话，我今天还不是一样抱着他吃奶吗？可是他死掉了啊，他又哭了。这是第二个过去生的母亲啊，因为他在吃奶的时候就生病死掉，他的母亲看到别的小孩子在吃奶的时候，他就痛哭啊，说我的儿子如果还在也是一样啊，我也给他母奶吃啊，啊，现在没有了，就哭起来。这是第二。那第三个啊，他在出世之后啊，刚刚会讲话，开始会讲话，会办啊，会走来走去，会做小孩子的一些家酒，又是遭到这个传染病了，这个卫生署真不行啊，又死掉了。他的母亲看到别人的小孩子讲话，学习讲话，波波摸佛，他或者是看到别人的小孩子啊，在哪里走来走去，混家酒。他的母亲看到又哭了，如果我的儿子还在的话，也是跟他一样啊，可是又死掉了，又在看到这种情况又在哭了。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他生下来之后慢慢也长大了，长大到已经相当的圆年龄了，快要结婚了，又突然之间死掉了。他的母亲看到别人的孩子结婚啊，那种办喜事的两个喜事连起来的那个高兴情况啊，他又哭了。他哭什么呢？他说，如果我的儿子不死掉的话，今天还不是跟他一样吗？又要办喜事啊，又是本国吹啊，很热闹的，可惜他已经死掉了，又在哭起来了。这第四。而今生因为他七岁他就逃跑了，没有跟他父母讲，自己就跑掉了。哎，跑掉了，他的父母找他找不到，从前不好找哎，2000几百年前那是很不好找的事情了。尤其印度那么大的地方，那个时候他没有科学，什么学都没有啊，只有一些文学啊，讲这个修行方法都有。可是他跑掉，他的父母找不到，到处找找不到。找不到啊，这个时候他看到他的母亲还在哭，因为找他找不到啊，他在哭。而且很特殊的，过去四生的母亲都还在，老得很老，老到90几岁上百岁啊，也有60、70岁的，70、80岁的，40、50岁的啊，而跟今生的母亲大概是30多岁。哎，这五个母亲啊，都正巧啊，都碰在一起， 五个人就供在一个地方，在哪里谈话，都在说他的儿子如何如何，他的儿子如何如何。实际上他们说的就是这一个儿子，就这个小沙弥这一个儿子，只有这一个。而这个时候他刚刚证到阿罗汉国的时候啊，他就看到他这过去四生跟今生的母亲，五个母亲啊，都合并供在一个地方，在讨论他在哪里，在哪里痛哭啊。所以他想到，如果不断烦恼不了生死的话，这个世间是哭不完的，哭不完的。他们过去四生跟今生五生的这个母亲可以呀、有这个因缘很特殊的聚在一块，在哪里谈话。假如这个小孩子正阿罗汉国的这个小沙弥没有特殊的因缘，不会有那么凑巧的事情。那么经是只说到这个无母子的这个情况，没有说的他过去生的修行情况啊。那么由我们佛法的这个因果律的观法来看，来观察，必定可以知道这个小沙弥啊，他过去多生必定是个修行人，只是将要证阿罗汉果之前呢、他这个业债要还呢、可能就是杀生多的这个短命业啊、那么一个一个都还过了，最后这一生出家当了小沙弥啊、所以他想到过去生的这个五位母亲，他这个时候也不敢笑，哭也哭不出来。原因什么呢？他没有见死火，没有烦恼了，这个小沙弥贪嗔痴都断掉了，所以也不会痛苦，不会哭，只是看到他的母亲可怜呐、这五位母亲很可怜，他就是想到这个世间的众生苦恼真多啊，说不完了。这就是可以证明必定有过去世，有过去世必定就有未来世，一定不是戏斗是吧，没有这个事情啊。那么接下去经文接下去说的啊，就是第三段啊，经文的第三段啊，重担一肩挑啊啊，这个菩萨看到众生的苦恼，这个重担他自己就要把它挑起来，可是还没有挑之前还继续在观察这个众生苦恼，不知有位四大毒蛇，四大毒蛇这比方就是指的这个五蕴身心的这个色身啊，地水火风四大，地水火风四大好像毒蛇一样，可是众生不晓得厌离它啊。那么这个道理详细在《金光明经空品》里面有说啊，因为没有这么多时间不说了。不能拔出诸慢见解，这个傲慢的这个邪见的见呢、插在这个内心，它拔不出来，吃这个苦头。不能熄灭贪恚痴火，恚就是嗔恨，贪嗔痴的火一直在有燃烧，自己没有能力消灭。不能破坏无明黑暗，这个无明为根本烦恼，没有这个能力把它破坏。不能干结爱欲大海，这个世间是爱欲的大海的苦恼，爱河千丝浪，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干掉啊。也不肯发心学佛，不求实力大圣老师，实力就是佛的实力啊，《进行品》里面讲过啊，大圣老师就是佛啊。入魔意愁林，愁林就是烦恼了，三界内的烦恼好像愁林啊，都是随着三界的魔的意志在哪里转啊。以生死海中为绝冠波涛之所飘溺，在这个生死大海之中啊，绝冠就是心里的妄想啊啊，心意叫做熏思啊，就是心里的妄想在哪里飘溺轮转造业啊，就观察这个众生这些苦说不完的，这些文字很浅，细细的去观察一下都能了解。所以菩萨对这些苦恼众生，他一颠一颠又把它挑起来。所以经文接下去就说，佛子，此菩萨摩诃萨辅作思念，此诸众生受如是苦啊，说这些众生受这样的苦，如是指上文，孤穷困迫啊，很孤穷，很困苦，艰迫啊，无救 无依，没有人能救他啊，无粥无舍，没有可以给他安顿的地方，无刀无岛无目，没有人能领导他，他没有这个智慧眼目，无名服役，被这个无名盖住啊，好像眼睛生翳看不到，黑暗缠裹，被这个无名黑暗所包裹住啊，出不来，见不到光明。因此菩萨发心啊，我今为彼一切众生修行福智助道之法，独一发心，不求伴侣。我的科判叫做重担一肩挑，根据这两句话啊，菩萨说我现在为这些众生，我要叫他修福修智慧啊，修正道助道，这些法好好修，我要教他独一发心，单独菩萨，我自己单独一个人，我就要发心做这个事情，不求伴侣，我不要求谁来帮我的忙，我不会希望谁来帮我的忙，这个叫做菩萨，他看到众生苦恼，他就是重担一肩挑，度众生的重担他一肩挑起来，不求别人啊。于是功德令诸众众生毕竟清净，我要修种种功德，使令这些众生就近得到清净，乃至获得如来实力无碍智慧，乃至能够成佛，像佛的实力啊，佛实力智的无碍的四无碍辩才，得到这个广大的智慧啊。我这一段文呢，说明这个第五地菩萨，他要度众生，他的心愿都恳切，他要单独他一间来挑起度众生的大事业，所以我的科判叫做重担一间挑，度众生的重担他一间挑起来啊。这个四段文呢，只讲了三段啊，我这个科判呢，都是凭我自己的脑子里面啊配合出来的。顺着经文把它配合出来，如果按照华严疏钞那个科判呢，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单解释那些它的段落就已经相当费事，根本原因我从前说过，就是因为没有对照这个实地经论，你要把这个实地经论对照起来呢来讲啊，那相当困难的事情，所以我是顺着经文自己另定这个科判呢来做说明啊，那么这个科判就可以做提纲挈领，也发挥这个菩萨的精神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下文留下再讲啊。